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好像可以把这些现在我们手上的一些资源，或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来试试看。
是，
然后我的个性其实没办法一直坐着想，我就是想着想着我就要动，我就要转成行动线。
okay.
我一定要有行动线，
是，
不然我很难受，就是我没有办法一直坐着想。
okay.
所以我就在过年的期间，在我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办公室，那时候我就在我自己家里的工作室，我的书房，然后刚好有一面那个白板墙，我做给小朋友画画的。然后我就开始把我的 idea 在那个白板墙开始写，假如说跟食品相关的，那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代工厂，我需要做品牌的定位企划，品牌名字叫什么？我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我需要的东西整理出来。其实在那个整个过年之中浮现了四个字，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上帝给我了一个很有趣的礼物，就是他会有一些想法会突然间从我脑袋中浮现。所以这个过年期间我想做这件事情，脑袋中浮现了四个字，就叫做假以时日。然后那它是一个成语嘛，然后往下接就是必成大器。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名字是给我自己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这个信念其实是我一直给我自己的，我相信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把整个整理完之后，在过年后的某一天跟静文说，哎，我有一些想法了，你要不要听听看？他说好。然后我就说我想了一个这个名字，要不要就从这个名字去做延伸？那或者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想其他的？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 PK 啊，可以有什么样的？他一听完之后就跟我说没有，他说我不可能想的比这个更好了，就这个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对话嘉宾，他曾经是音乐创作人、经纪人，如今是食品品牌创办人，假以时日的灵魂人物贾子诚。一般人对他的英文名字 Wesley 或者是卫斯理比较熟悉，不过现在的他喜欢用贾子诚这个名字。我第一次遇见贾子诚是大约15年前，当时的他才30岁左右吧，印象当中不太有自信。这些年我们没有联系，总是从他姐姐口中偶尔听闻弟弟最近怎么样，然后后来我们再度在脸书上连结，从一则又一则的贴文里，我看到的是一个蛮有自信、阳光、日子过得很充实，而且永远都在学习的贾子诚。其实他在疫情期间经历过一连串看似崩溃却是重建的过程，在一次次的瓦解中，他重新认识自己，从原来不能示弱的人设中松绑，开始承认脆弱，学习求救，透过信仰中的祷告、创作、阅读和不断的学习，一步步找回喜欢的自己。这期节目中他跟我聊了创业压力，如何陪伴妻子抗癌，以及恐慌症的爆发。这是一段您平常不太可能听到，但却是很真诚很感人的分享。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进入贾子诚的世界。
我也是在寻找我自己 的路程中发现我好像没有很喜欢我自己，以前的我，所以我会想要从我的很多地方开始做改变。那我也想改名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开始。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创业之前，我就想要做这个事情了。应该是说我想要打破我自己的很多东西，然后做出新的自己。
所以贾子诚这个名字是十年前改的，
差不多将近十年了。
OK， 那贾子诚之前你比较是以 Wesley 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讲。我在工作的，我在出道在目前，我的英文名叫 Wesley 嘛，所以他们的时候大家都叫我 Wesley， 是这个原因。就我的本名啦，我就是我会用我的本名出现。
Oh, okay. 对对
对，
这是你的本名，所以你现在觉得要找回你自己， 你原来的
我就大量使用我本名、嗯、
你现在目前有好几个身份，
是
创业家、创业主，然后当然除了就是你是儿子、父亲、丈夫，然后你 也同样还在继续创作吗？还是那
音乐的创作我就当做兴趣了，就是说、
okay.
我还是会弹弹琴啊，然后再很爱听音乐啊，
是，
然后写东西是偶尔啦，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东西当做现在是我必要之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样。
对，那这些身份当中哪一个角色最让你兴奋或带给你最大的成就感？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这几年我真的非常喜欢创作这件事情。
Okay.
就是或是 很具有 creative 的事情我都会让我很兴奋、
okay.
所以我把创业这件事情跟创作这件事情我常常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样的事情，怎么样可以从零到一然后去打造自己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然后创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于创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兴奋感的，会引起我肾上腺素的那种热血的，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创业其实是蛮好玩的，你是想玩玩看吗？
应该是说我的脑袋里面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想法
OK
然后很多的 idea 在我的脑袋里面、嗯、然后我就会常常把我这些 idea 慢慢整理然后慢慢收敛然后去选择有没有觉得有趣可以做的，
是这些 idea 里面 OK， 那所以你既然已经谈到创业了，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假以时日的这个品牌是怎么样创建出来，当初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品牌。
这个很有趣哦，就是那时候我在幕后做经纪，然后那时候我也做创作，然后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呢，我就跟静雯在吃饭，然后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餐桌上然后把家里的菜啊弄啊，就是在弄菜的时候，然后静雯就说，哎，你看我们很爱吃之外，我们对于摆盘这个事情然后餐桌上的什么器具这些我们都很重视然后很喜欢，我就说对啊，我说其实我就快点跟他讲说我觉得食物结合美学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然后静雯就说，哎，那不然我们来开个面店，就是把我们在以前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我们再重新再去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很酷，然后我就说，哎，好像很不错啊，我说如果有一个像面 bar 这样子，像那种 noodle bar 这样，然后里面可以有一些好的设计，然后好的餐食文化，然后可以有再加上这些美学的融合，我觉得打造一个这样的店好像蛮酷的这样。
是，
对，然后我妈妈就默默的摇头说，哦，要开餐厅哦，你们那个，因为我妈妈以前是厨师嘛，所以她知道开餐厅的那个辛苦面。
对，
她说，哦，你们不要找我，你们要谁管理，要谁经营，谁去处理这些，你们要
是你们两个自己去弄就好了。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突然间就跟金文说，不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我在做经纪嘛，所以我那时候、嗯、那个年代刚好在。Facebook 的那个数位投放广告是非常好的年代、
okay.
那个年代是在做数位行销 很主流跟红利很高的年代，那我因为我看了很多数据、okay. 我觉得电商可能才是未来的趋势、
嗯、
然后我就跟静雯说，哎，我觉得开餐厅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可惜了。我说，因为我们不懂得管理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可能来的人可能是只能是局限在于台北市或者是这附近的人。哦，我说那个范围可能比较小一点，我说还是我们来做有趣的事情，我们来做品牌，把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结合像这样的美学去做成产品。那如果做成产品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卖到不止台湾，全世界都可以做。
对，
那我当然那时候当然讲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了，我也没有任何的、uh-huh. 的这些背景或者是这些资源。那时候我就只是有一个这样的 idea 萌芽，然后就有人说，哦，好好好，那就交给你了，这太棒了。那你如果要做的话，你就交给你了这样。然后这个事情就可能在我心中就
慢慢萌芽，嗯，
萌芽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在过年，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除夕吧。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就萌芽了嘛。 然后这个整个过年呢，我就开始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想，好像可以把这些现在我们手上的一些资源，或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来试试看。然后我的个性其实没办法一直坐着想，我就是想着想着我就要动，我就要转成行动线，我一定要行动线，不然我会很难受，就是我没有办法一直坐着想。所以我就在过年的期间，在我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办公室，那时候我就在我自己家里的工作室，我的书房，然后刚好有一面那个白板墙，我做给小朋友画画的，然后我就开始把我的 idea 在那个白板墙开始写，假如说跟食品相关的，那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代工厂，我需要做品牌的定位、企划，品牌名字叫什么？我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我需要的东西整理出来。然后
这些东西是你以前会的吗？还是完全很陌生对你来讲？
除了找供应链跟代工这件事情，生意上的事情来讲，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蛮陌生的。但是打造一个品牌，或者是怎么去企划这一个内容，我觉得比较跟我对比较跟我以前相关的事情蛮像。假如说我怎么写一首歌，从零到有，怎么去编曲，怎么把唱片做定位包装，对，或是做艺人经纪的时候，我在做艺人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做包装？其实这件事情是跟这一面向有关。其实产品就如同一首歌或是一个人嘛。
对，
那我就把这个 idea。差不多的逻辑跟模式放进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天马行空的去想，哎，要叫什么名字啊，什么什么然后其实在那个整个过年之中浮现了四个字，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上帝给我了一个很有趣的礼物，就是他会有一些想法会突然间从我脑袋中浮现。所以这个过年期间我想做这件事情，脑袋中浮现了四个字，就叫做假以时日。然后那它是一个成语嘛，然后往下接就是必成大器。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名字是给我自己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这个信念其实是我一直给我自己的，我相信这件事情。很神奇，这时候就浮现了这四个字，没有任何的，假如说通常你在 create 一个 idea 的时候，应该会有 A B C D E 嘛，你会一直写很多的 idea， 然后去最后筛选，对不对？
对。
可是很神奇的是，整个过年我没有想出任何我想做品牌的名字，只有假以时日这个事浮现了在我的念头里面，然后脑海里面我就没有再想其他的了，我就这一个，然后刚好我姓贾，然后有一个食物的食。然后它的谐音其实就是成语的假以时日，
对，
那它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下一句是我想做这个品牌的动机，就是说必成大器。我其实给自己的一个这样子锚定的一个心态在想这件事情。那既然给了我这样的礼物呢，然后我就在把整个整理完之后，在过年后的某一天跟静文说，哎，我有一些想法了，你要不要听听看？他说好，然后我就说我想了一个这个名字，要不要就从这个名字去做延伸？那或者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想其他的？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 PK 啊，可以有什么样的？他一听完之后就跟我说没有，他说我不可能想的比这个更好了，就这个吧 ，Let's do it。
然后就开始了，然后你们就开始做各式各样的策划啦，去找这些厂商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我就开始我的艺人公司的行程了。现在听起来其实是有点天马行空啦，就是很大胆。我开始找我办公室，开始筹备，当然是筹备跟我基本讲好我们要大概花多少钱，然后开始找办公室，然后找团队，然后找应征 interview 找人，然后我就自己慢慢的建构，
一步一步
从一个小地方，然后整理好一个企划书，开始整理的一些方向，从一些FB 的静文，我们这边的一些数据去找 TA， 然后从这些 TA 去整理出品牌要的轮廓，我就把它做成一份企划书，然后去找去从上网找食品代工的工厂，然后打电话去自我介绍，然后拜访。
你打了几通电话，然后最后才终于找到合适的？
哇，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蛮荒谬的，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 有一些就其实就真的蛮厉害蛮大的，因为我是透过网络嘛，所以找到一些线索其实基本上都是蛮大的，就是那种真的是蛮大的。那我就其实就很勇敢的打电话去，然后自我介绍，告诉他们说我希望可以去拜访。那当然过程中我有被就是说他们现在没空就挂电话的，或者是说
很多，
但是就说问我是哪里的，背景是什么，又是什么公司，讲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讲不出，那时候没有任何 的食品背景或是公司是有办法的。
对，谁要跟你合作？
没有人要跟我合作，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很有点一开始踢到铁板跟挫折，就是好像不被接受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对，
然后我就被拒绝了很多，然后我就再打电话去告诉他说我是谁，我是原本是做什么的，我们现在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开始引起好奇心，然后开始要跟我见面。
okay.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企划书一一去拜访，然后先自我介绍，先让他们了解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不是想要就只是做短线，或者只是想来赚钱贴个牌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想做一个品牌，那我的愿景是什么，我的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我都把它做在那个档案里面，然后我就去跟他们介绍这样。然后我就从这个之中真的遇到很多贵人。
嗯，
就是当我打开我自己，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放下一个身段，就是说我不再把过去任何的我自己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的背景当作是一个现在的标准，所以我就放低这个身段，真的是从头开始学习的去见这些代工厂。然后当然这中间也开始去寻找觉得适合我的合作的供应链，不是单方面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互动。
没错，对对，所以你从台北找到高雄，就一家一家去拜，
一路台北的，然后台中的、彰化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彰化的、苗栗的，高雄的、台南的，我就是一路坐一直在高铁上面，带着我的档案，然后带着我那时候有一个像助理这样子，就跟着我们就北中南的一直去找代工厂。
那这样的时间经历了多久，你才一个一个这样子到位，找到合适的代工厂？
我想想看哦，应该有半年的时间。
半年时间。
对，其实那时候很有趣，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上帝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指引啦，就是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没有任何 的东西我就去找了办公室了，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产品我就找了一个员工进来了，然后他们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老板到底要干嘛，然后每天都要上网做资料，假如说这个行业 我必须要做一些 marketing 的一些调查，他就帮我做调查，可是我口袋里面没有任何的产品，没有任何一支 我找到我要做的产品，我就贸然的去成立了这样的一间公司，然后找了这样子的人进来。
嗯，
然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被指引，当有一天我突然间想起我曾经吃过的一个味道，就是芝麻酱跟花椒的结合，我就发现这是我很多年前吃到的一个口味啊。那我就突然间给了我灵感说这个东西很棒，台湾没有，我找了这么多合作厂商，然后找了这么多代工，都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嘛。那一般就是那时候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可能沙茶的啦，然后一般的醋的啦，或是芝麻酱、麻酱面啦，炸酱面啦，就是在市场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面食的酱料。那我就突然间去想到这个 idea， 我就去开始去找这些素材，结果就真的被我调理出一个我觉得很适合跟很优秀的产品，叫我们第一支产品叫麻花面。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一个麻花面，当麻花面这个 idea 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找试吃，然后去做这些测试，然后信心就一直开始堆叠，因为给我的 feedback 都是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然后大家都很有信心。那真的就是透过这一支产品开启了我接下来的创业之路，就一支产品，其实那时候官网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一支产品。
可是就这一支就帮你 打下了这个基础，对不对？
对、
欸、它确实是很好吃啊，一直到现在我都
是
我最喜欢的。
谢谢谢谢谢谢。
对对 ，OK， 那你觉得
很有趣的一个经历了。嗯、
对对，所以到现在七年了，对不对？创业七年了。
对对，七年了。
嗯，你觉得你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学习是当你得到了一些很美好的宝石跟成果，这些很甜美的很珍贵的宝石跟成果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其实有更多的课题要面对。假如说我们要怎么维系这样子的品牌，营运这样子的管理，这样子的团队跟营运这个公司，我觉得好险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自我觉察力蛮高的人，就是我常常在问题中找问题，或是在每一个地方之中，我都会透过一些反思去想。所以那时候给了我一个，当我事业突然间遇到疫情，然后快速成长，我们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产业其实反而是快速
飙
冲型的成长，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突然间公司就开始要扩编扩大，然后整个团队编制，然后措手不及，就是我要用很短暂的时间去做扩编的决定，不然我会每天忙，我们团队基本上是订单是接不完的，忙不过来的，
真的。
然后我又要赶快开发新的产品去接到这一波的，对吗？所以我们开始陆陆续做了好多新品，那每天就是大量的时间跟工作都在这一个团队跟这个品牌里面。其实我几乎每天都是早一大早工作到半夜，每天就是满满的压榨我自己。那我觉得我学到真的一个很大，就是说我从这样子的一个成长之中，我找到了问题，而不是在享受它，然后单纯的觉得自己哎，我成功了，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品牌，我现在可能赚了钱了，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好了，就是那个自我的那个我的那杯水没有很满啊，我就是一直在一个很紧张的情况下，觉得说好像随着扩编，随着这些变大之后，我好像也开始有些担忧。
你要一直去解决问题，然后去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是我在公司里面，我就是一直不停的要解决问题，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那时候，因为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经营管理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根本就不是像一开始那个小团队编制的时候，我们用带人带心啦，或者是打造一个跟他们觉得很有共鸣的共识的一个团队啊，然后一起冲啊，一起努力啊，我们一起分担啊，这个都是想象出来的。这个都是在我们想象的里面会达成，可是当团队放大的时候，其实是不可能这样做，这样做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真的在这个上面给我很 shock 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当团队放大之后，我发现管理层面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开始有不同部门的声音，开始有一些内部的一些竞争。哦，开始有分化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制度不明确，或者是在管理上面的不清楚，权限也没有设得很清楚。我就在这个上面觉得，哇，我难怪我会把我自己给累死，因为所有人遇到问题都会来找我。
对对，
因为中小企业其实我们这种小企业，就是老板都要亲力亲为嘛。那个时候的观念应该就是，我要亲力亲为，我才会是一个好老板。
好老板，对对。哇，那这一块是完全你原来没有想到的啊！这个又是一个很复杂，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学问。那这是不是为什么你后来去读那个政大的 EMBA 是这样子吗？你觉得你想要学更多，是不是这样子？
对，其实我经营管理上面踢到了铁板跟很大的挫折，因为说真的，那时候我一直都在做娱乐圈或是流行音乐，做音乐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劳基法。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什么 ERP 怎么做这些制度，我都完全没有经验过，所以靠的感觉这两个字就一路冲了，就是用感觉去处理所有的问题。那很恐怖啊！所以到后来，我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公司的问题，然后这时候在我公司最忙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又给了我人生第二个很重要的考验，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太太罹患乳癌，就是被诊断出确诊乳癌第三期。
嗯，
不然那时候就是一个当头棒喝，晴天霹雳。
对对。
甚至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没有办法有心力再去做品牌做公司了，我就突然间觉得风云变色吧。
嗯，
然后我是那段期间开始放手，然后把公司交出去给主管去 work， 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一年我可能不太会进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手机打给我都在没关系，但是我们就每天看看数字看这些他们的状况，但是我不太会进来了，那你们就要帮我顶着这样。
对，
那我就开始放手，然后开启陪病的这段路程。那其实在这段过程中我觉得生病的人很辛苦，那陪病的人其实也相对的他们是互相彼此的战友，所以两边都应该都是很辛苦的。所以那在那个过程中我也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很感谢这些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这段陪病的这一年中我把自己放下来，我把自己原本冲很快一直不停想要往前走的这个想法脚步、
是
瞬间都暂停，
对，
我全部都放下了。
这个就是疫情期间对不对？
对，
2021嘛，
2021，
对，所以
对
很奇妙，因为整个世界好像也按下暂停键，然后你的人生也突然因为这个事件好像也按下暂停键了，你就是你的焦点转移到陪伴妻子这个治疗的过程。
对，不然那几年我是全心全意的在工作，而且是工作时间非常的长，然后给自己的目标跟压力值都蛮大的。那等到放下来之后，我开始陪伴太太之后，我就开始跟自己对话了。我就开始整理我自己的人生，然后到后来太太很顺利的治疗完了，这花了一年的时间，太太很顺利的都做完了，然后也确定没问题了，也恭喜她毕业了，我就整个啊，就是整个心就放下来了，就是把我自己整个放下来了。结果放下来的过程中，哎，很有趣哦，我就发现我自己有恐慌症的问题跑出来，就是说
你怎么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因为可能当时在工作，我有必须有老板的身份，我必须要把自己盯起来。然后到后来去陪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丈夫的身份，我是爸爸的身份，我要照顾好，
坚强，
我要坚强，我不能脆弱，我不能难过，我要坚强。所以我就把自己盯起来。可是当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就是
你不用盯了
之后，我不用盯了。当我整个人放下来的时候，我的问题跑出来
了，爆发了。
反而是在平静好的时候，我的这个问题跑出来了。
好不容易陪伴妻子朱心怡抗癌结束，贾子诚却发现自己爆发惊恐症，时时处于一个很害怕的状态。他说他常常觉得自己完了，未来很危险，前面充满无数个不确定感，要面临的挑战就像海啸一样巨大。重要的是他不敢向外求救，因为他认为求救是一种脆弱的表现。下期节目里，贾子诚要跟我们分享他如何爬出人生低谷，如何选择放下坚强的人设，开始真实的面对内心深处的情绪和信念。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分享转发以及留言鼓励。我是石玲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